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心雨，今天是5月7号，星期六，祝您周末愉快。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以下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首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之后为您播送10分钟的新闻，然后请听时事评论，对几个常见的糊涂问题的辨析。接着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之后您将听到的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是如果这一切都不曾发生。这就是今天节目的内容介绍，下面就开始我们的节目。首先，在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我们要告诉您，天安门自焚事件是由中共江泽民集团导演的自焚伪案。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在中共对法轮功迫害的20年中，2001年1月23日的所谓天安门自焚事件，是由中共江泽民集团一手导演的自焚伪案，目的是煽动人们仇恨法轮功。中央电视台反复播放的所谓自焚画面，几乎刻在了中国人的脑子里。在20年后的今天，自焚事件仍然是许多中国人心里的一个结。许多人仍然受到自焚事件的影响，而不愿了解法轮功真相。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功真相系列，为您找寻真相，帮您走出谎言。2001年1月23日，在天安门广场发生了一场所谓的法轮功学员自焚案件，这是中共江泽民集团精心策划导演的伪案。当真相被披露后，这一世纪伟案使中共的丑恶彻底曝光，成为中共无法摆脱的梦魇。自焚事件17天后，明慧网2001年2月9日报道，一位在电视台工作的人士说，自焚一定是政府演的戏，记者上天安门都要事先申请采访内容，审批很严的，我们扛摄像机上天安门要是没有许可证，当时就被轰走。这回自焚前后就1-2分钟，拍了个正着，连采访话筒都是准备好的，一看就是导演好的。中国民主党国内负责人林春水透露，公安部一位高级官员曾经给他提供消息说，王敬东1月23日自焚，公安部长贾春旺提前一天，在1月22日就知道了。在中央政法委会议上，罗干曾说，即使我们王敬东不自焚，也会有张敬东、李敬东等跳出来表演。可见自焚是中共幕后操纵导演的。2001年9月22日，辽宁省东港市政法委科长赵云龙在非法关押法轮功学员的洗脑班上说，自焚这件事我们事先就知道，发生在2001年1月23日，也就是正常过年的除夕下午发生的事。我们在1月21日就接到公安部紧急通知，说1月23日法轮功在天安门广场有重大事件发生。在明慧网2012年4月6日的报道中说，一个朋友向我透露，他有个朋友在东城交警大队。2001年1月27日央视焦点访谈播出了天安门广场自焚事件后，他和朋友们都很震惊，朋友们见面都会聊到这个话题。那个当交警的朋友就告诉他，那不是真的， 因为自焚事件发生的前一天，上头召集交警开会，安排第二天那个时间道路怎么管制，各种车辆怎么疏导，都安排得很细致。我这位朋友这才知道，自焚是中共为了打压法轮功而搞的栽赃陷害，心里很气愤。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以上为您播放的是天安门自焚事件，是由中共江泽民集团导演的自焚伪案。
下面是十分钟的新闻内容。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2021年江苏省法轮功学员遭中共迫害概况，曾遭冤狱11年半，江西胡德元又被枉判3年，湖北云梦县胡金店洗脑班劫持多名法轮功学员。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截至2022年2月底的不完全统计，2021年江苏省法轮功学员有4人被迫害致死，115人被绑架，其中6人被所谓收监，41人遭非法批捕判刑监管。在被迫害的法轮功学员中，年龄最大的是常州市法轮功学员陈仁林先生，今年已87岁，被非法判刑7年。84岁高龄的泰州靖江市法轮功学员耿莹凤女士被非法收监至常州市女子监狱。法轮功学员潘旭军先生原是徐州沛县中学英语教师，2016年被沛县法院非法判刑5年半，被截入江苏省洪泽湖监狱迫害。因潘旭军坚持信仰真善人，拒绝所谓转化，2020年11月8日在冤狱期满前10天，潘旭军被迫害致死，年仅55岁。潘旭军的家人怀疑潘旭军被活摘器官杀害，要控告监狱，然而在监狱的威逼胁迫下，在潘旭军被迫害致死3个月后，家人被迫接受监狱赔款私了。法轮功学员袁玉珍女士家住南京市鼓楼区，是一名优秀教师，她于1995年修炼法轮功后，全身病不翼而飞，道德升华。袁玉珍因多次进京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向民众讲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被非法抄家5次，洗脑班迫害4次，非法刑事拘留2次，非法劳教1年，曾遭北京天安门警察关铁笼子、铐铁椅子、反手吊铐、电击致昏、坐喷气式飞机、殴打等迫害，在江苏巨东女子劳教所被包夹犯人、警察殴打虐待，牙齿几乎被打掉，长期迫害给袁玉珍的身心造成极大伤害和摧残，经济造成重大损失，她的家人也因此遭受很大伤害。由于长期处于被中共迫害之中，袁女士的身体每况愈下，于2021年11月19日含冤离世，终年81岁。据明慧网报道，江西省鹰潭市78岁的法轮功学员胡德元老先生因为给民众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2021年12月被警察绑架，非法刑拘。近日据悉，胡德元已被法院枉判3年。胡德元为原鹰潭市铁路公安人员，后因坚持修炼法轮功，按照真善人标准做好人，并给人讲述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被非法开除公职。胡德元因为坚持信仰，曾经2次被中共法院非法判刑。2008年，胡德元被鹰潭市月湖公安局警察非法刑拘，后被鹰潭市月湖区法院枉判8年。2017年3月，胡德元被上门来的4名警察，伙同一些身穿便服的人，以他张贴法轮功真相不干胶为由，将他绑架到鹰潭市四清乡派出所。胡德元还被非法抄家，抢走了家中的电脑、打印机、复印机、真相传单等大量私人物品。同年6月，胡德元被鹰潭市月湖区法院非法判刑3年半，勒索罚金10000元，并被剥夺了退休养老金。 据明慧网报道，湖北省孝感市云梦县专门迫害法轮功的610机构政法委非法主办的湖金殿洗脑班位于云梦县湖金殿镇。湖金殿洗脑班专门针对法轮功学员，强迫法轮功学员放弃对真善人的信仰。2022年4月11日，云梦县610政法委国保大队社区城关水路派出所的十来个中共人员，在法轮功学员刘金华住的小区门口蹲坑一周后，将刘金华绑架到洗脑班迫害。4月13日，城关法轮功学员舒四英刚把孩子从学校接回家，一群派出所和大队人员尾随闯入他家，将他绑架到湖金殿洗脑班迫害。4月12日，一群人员闯入法轮功学员肖小平家，意图实施绑架，但肖小平没在家。当天晚上，一辆黑色轿车停在他家旁边几个小时，轿车里的人蹲坑欲绑架肖小平。到晚上9点半，见他家开了灯，就闯入他家，结果发现肖小平又不在家，就在他家非法抄家，肖小平被骚扰得有家不能归。洗脑班把每个法轮功学员关在一个房间，被两个人每天24小时监视。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793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美国政要恭贺世界法轮大法日；欧洲议会通过决议关注法轮功学员被活摘器官。下面请听详细内容。2022年5月13日是第23届世界法轮大法日，也是大法弘传世界30周年，更是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的华诞。在这普天同庆的日子里，纽约联邦国会议员、纽约州参议员、纽约州众议员、纽约市议员和印第安纳州州长及多个市镇长官纷纷发来褒奖贺信，颂扬法轮大法所倡导的真善人普世价值造福人类。2022年4月26日，美国纽约州参议会全体通过第 G2278 号决议案，恭祝2022年5月13日第23届世界法轮大法日的庆典。这是纽约州参议院第10年通过决议案表彰世界法轮大法日。决议案由纽约州第42选区参议员麦克马图奇发起，10位参议员共同签署赞成。决议案写道，鉴于法轮大法在1996年传入纽约，千百计的法轮功修炼者在大纽约地区的老人中心、公司办公场所、健身房、私人住家和警察局等地方举办过多个免费的法轮大法介绍班，今天法轮大法有上亿人修炼，被亿万人珍视，并已获得3000多个奖项。法轮大法是给全世界亿万人带来更健康、更和谐的修炼。印第安纳州州长艾瑞克·霍克姆颁发褒奖，宣布2022年5月13日为法轮大法日。4月22日，弗吉尼亚州的赫恩登镇市长奥莱姆接见了当地法轮功学员并颁发褒奖。5月3日，弗吉尼亚州斯塔福德郡宣布2020年5月13日为该郡的法轮大法日，并邀请当地法轮功学员前往郡议会举行褒奖仪式。斯塔福德郡在发出的褒奖文中写道，法轮大法修炼者在中共政权的残酷迫害下所表现出的大善大忍，感动了每一个善良的人。法轮大法修炼者面对这场史无前例的迫害所表现出的和平抵抗和道德勇气，改变了历史，鼓舞了世人以应对日益咄咄逼人的中共政权。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5月5日，欧洲议会通过决议，严重关切在中国发生的针对良心犯，特别是法轮功学员的 持续系统和国家准许的活摘器官行径。决议中写道，考虑到联合国人权专家于2021年6月14日就涉嫌针对中国少数群体摘取器官的报道发表的声明，人权小组委员会于2021年11月29日就在中国发生的摘取器官举行的听证会，英国独立法庭就中共强摘良心犯器官问题于2020年3月1日作出终审判决，因此得出结论认为，多年来强摘器官已在中国大规模实施，法轮功学员是器官供应的一个主要来源。欧洲议会严重关切关于持续系统非人道的和国家批准的从中国被关押者身上，特别是从法轮功学员和维吾尔族、藏族和基督徒等其他少数民族身上摘取器官的报道。决议要求欧盟成员国公开谴责中共的活摘器官行为，还要求成员国采取行动，防止欧盟公民到中国进行器官移植旅游。决议案要求欧盟和成员国每次与中共进行人权对话时提出活摘器官问题，并敦促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将活摘器官问题作为优先事项处理。决议案还要求中共允许国际社会对活摘器官进行独立监督。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9542万。
请听时事评论，对几个常见的糊涂问题的辨析。
请听时事评论，对几个常见的糊涂问题的辨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2月5日。自1999年7月至今的20多年来，中共一直没有停止对法轮功的迫害，很多公检法人员参与其中，给自己和家人造下了罪业，积攒了业债。其实很多人是因为在一些问题上没有深入思考，被动地参与了迫害法轮功。下面我们从一些基本逻辑思维论述一下，希望公检法行业的工作人员兼听则明，慎重抉择。我们知道任何一个国家都有一个执政党，而中国的执政党就是中国共产党，而且任何一个国家的执政党就如同一个人一样，不可能是完美的。因此民众对自己国家的执政党有不同的看法，或者支持或者反对，这都是正常的，无可非议的。比如在美国，民众可以骂某个党派，在台湾，民众同样可以表达对某个党派的不满，这都是言论自由的范畴。但是在中国，人们只要对执政党、执政者有不同的看法，就将面对被抓、被拘禁、被酷刑折磨，甚至被火摘器官。中共对于自由社会的人来说，就是一个完全违背人性的政权。在中共的长期洗脑宣传下，一些民众将中共的暴政默认为是合法的，认为执政党怎么说就应该怎么做。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有人不认同中共，甚至指出中共的错误和罪恶，就会被扣上反党的大帽子，坐牢杀头也就是理所应当的了。其实这种观念的形成还不只是洗脑宣传的结果，它是中国民众在各种政治运动中慢慢总结积累而形成的，包括正反、三反、五反、反右、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六四大屠杀等等。在这个过程中，中共杀害了8000多万中国同胞，超过了两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的总和。这些残酷的杀戮使很多中国人形成了一个固定的思维模式，就是反党就该坐牢，就该杀头，已经很少有人去分析、去思考、去质疑这个怪论。于是今天一提到法轮功，就会有人说，政府不让练了，你练就是反党，就该抓，
就该坐牢。当法轮功学员被抓、被打、被判刑、被打残，甚至被火灾器官时，许多民众表现麻木，视而不见。所以当真善忍这普世价值被玷污时，许多人没有表现出作为人应该有的正义和善良，稍有良知的人就会感到中国的社会道德在沦丧。再来看看共产党迫害法轮功的起因，很多人都不会想到，这样一个人权灾难的真正原因，却是因为中共前党魁江泽民的妒忌。是的，江泽民出于对法轮功及其创始人在大陆广受欢迎的妒忌，发起了对法轮功的疯狂镇压。根据中共官方在1999年之前的统计，修炼法轮功的人数有7000万到1个亿。1998年下半年，由中共前人大委员长乔石所主持的对法轮功的官方调查得出的结论是，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为了迫害法轮功，中共炮制出所谓1400个法轮功人死亡的案例，简称1400例，在电视上爆炸式持续播放了3个月，在很多民众的心中播下了谎言与仇恨的种子。1999年10月25日，江泽民在接受法国《费加罗时报》的记者采访时，信口雌黄说法轮功是某教，随后《人民日报》便发表了同样标题的社论，全国的报纸、电台、电视台也蜂拥而起跟风宣传，被洗了脑的中国人真的以为法轮功是某教。这样一句从江泽民嘴里吐出来的话，根本不具备任何法律效力，却成了日后中共迫害法轮功的依据。所以打压法轮功、迫害法轮功、屠杀法轮功学员，在中共的治下都被披上了一层合法的外衣。可是翻遍中国的法律，没有一条说修炼法轮功是违法的，连一些公检法人员也发现了。1999年10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取缔邪教组织、防范和惩治邪教活动的决定，里面没有提到法轮功。随后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两次出台了关于办理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也同样没有提到法轮功。2000年中共公安部认定的14种邪教组织，以及2014年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和公安部重新认定的14种邪教组织中，都没有提到法轮功。不仅如此，在2011年3月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总署令》第50号文件，废止了1999年的两条有关法轮功书籍的禁令。也就是说，在中国印刷拥有法轮功的书籍，依据法律是完全合法的。然而20多年过去了，对法轮功的迫害还在延续着，这是中国司法界的耻辱和悲哀，也是中华民族的不幸。再来看法轮功学员劝人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这其实是一大善举。大家想想，中共执政70多年来，杀害了超过8000万的中国人，截止到今天，毫不夸张地说，超过一半的中国人在历次政治运动和人祸中被中共用各种方式迫害过。中国有句古话说，多行不义必自毙，中共干了这么多伤天害理的事，老天能让他永远存在下去吗？天要灭中共，自然连带他的成员，特别是人们在加入少先队、共青团、共产党时，都曾经举起右手宣誓要为他奋斗一生，献出生命，这就等于发了一个毒誓。天灭中共之时，没有解除毒誓的人自然就会和中共一同遭殃。所以法轮功学员劝民众退出党团队组织，就是大善之举呀。综上所述， 修炼法轮功是合法的，对法轮功的迫害完全是非法的。希望那些至今还在直接或间接参与迫害法轮功的公检法人员能够立即停止迫害，将功赎罪，善待大法与大法弟子，为自己家人和子孙后代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明慧文章，对几个常见的糊涂问题的辨析。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请听我们不是铜墙铁壁。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中国共产党一向声称自己代表14亿中国人民。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称，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鱼水情深，血肉相连，中国人民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铜墙铁壁，谁都别想打破。对此，时政评论家张天亮先生提出了三个中共无法回答的问题。第一，如果中共政府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地位很高，91%的百姓对政府非常信任，那你为什么不敢开放言论呢？让老百姓歌颂共产党的声音响彻云霄不好吗？为什么不开放普选，让人民用选票来承认你的执政合法性，那样全世界所有国家就都闭嘴了，没有人再敢说中共不代表中国人民。第二，中共媒体说美国有 80% 的人对政府非常不满，在被调查的28个国家中，说美国政府在老百姓心目中的信任度是垫底儿的。那么中共省部级以上的官员为什么不敢把自己亲属的护照晒一晒，看看你们的直系亲属、子女、二奶甚至于恩奶有多少人生活在美国。第三，中共为什么不敢公布官员的财产，说明钱是怎么来的呢？据前外交官沈志华回忆，上世纪50年代，毛泽东在与一位外国政治家辩论原子战争时曾说，死掉一半人，还有一半人，帝国主义打平了，全世界社会主义化了，再过多少年又会有27亿人。2005年7月14日，中共少将朱成虎放言，美国如果介入台海冲突，中共将不惜牺牲西安以东所有城市而使用核武器。从这些魔鬼式的言论中可以看出，在中共眼里，中国百姓的生命是他们建立伟业的代价，中国人的生命像草芥，像蝼蚁。对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所赐的铜墙铁壁的身份，中国网民并不认同，纷纷留言拒绝当肉盾。网民留言中说，光做韭菜还不够啊，我们又没枪没炮的，哪能当得了你们的铜墙铁壁？吃香喝辣从不带上我们，当炮灰的时候一口一个血肉相连，我们不是铜墙铁壁。赵公公终于承认了14亿老百姓就是中共的挡箭牌。还有的网友表示，所谓血肉相连不过是敲鼓吸髓而已，说中共指的是89天安门的坦克血肉相连吧。有评论认为，中共所说的人民就是只有那几百个特权家庭成员，其他十几亿人都是被绑架收割的韭菜， 中共不是民众选举出来的执政党，它是寄生在中国人民身上的，两者不是什么血肉相连的关系。中华大地幅员辽阔，朝代更迭，英才辈出，有战争创伤，有太平盛世，有春秋战国、三国鼎立等群雄割据，有汉武帝刘彻、元太祖成吉思汗、清康熙帝等的开疆扩土，版图分分合合，从古到今不都叫中国吗？那么下一朝不也叫中国吗？那么几千年的中国怎么能和几十年的中共划等号呢？打个比方，这就好比一个社区，它的物业公司是可以变的，而物业公司不等于这个社区。社区的居民缴纳物管费，物业公司才能正常运转，所以是居民养活了物业公司，而不是物业公司养活了居民。同样道理，是中国民众交税养活了中共，而不是中共养活了中国民众。没有物业公司，小区照样存在，没有共产党，中国照样存在。物业公司不是小区居民的母亲，中共同样也不是中国人民的母亲。这个物业公司用暴力和谎言赶走了上一个物业公司，强占了这个社区，在向社区居民强制收取了物管费后，把其中的大部分中饱私囊，只用很少的一部分来服务社区，而且对有意见的或者是自己觉得看不顺眼的社区居民进行威胁恐吓，大打出手，甚至杀人灭口，造成无数的人间悲剧，欠下无数的血债。这样的物业公司还有存在的合法性吗？不应该被老天爷解体吗？中国不就是这样一个社区，中共不就是这样作恶多端的物业公司吗？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播报的是我们不是铜墙铁壁。
如果你到村里去打听，村里都会说杨忠耿是个好青年。一天，杨忠耿妈妈收到通知，看到的却是忠耿被折磨死的惨状。忠耿妈妈当即昏了过去。当她醒来后，她失去了说话的能力。听众朋友，下面您将收听到的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是：如果这一切都不曾发生。
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制作的纪实系列节目《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有这样一群平凡的人，他们就生活在你我之中，遍布在社会的各个阶层与行业。面对生活，他们真诚；面对名利，他们淡泊。但是这群人又如此的不平凡，因为他们所经历的曲折和磨难远远超过一般人的想象。
在看守所里，有一名警察手上拿着皮鞋，他正用鞋底使劲地左右开弓地扇着一个年轻小伙的脸。小伙的身材瘦削，神情清朗，然而用不了多久，小伙秀气的脸就肿了。接着 几名警察又动手把小伙的外衣强行扒下，然后把他推出门外，强迫他在雪地里站着。这时是2000年的12月，门外早已经是积雪遍地。小伙被强制在雪地里长时间的赤身挨冻。这里是山东乳山看守所，这名小伙叫杨忠耿，25岁。隔天，杨忠耿就被从乳山看守所转送到烟台看守所。烟台看守所又把杨忠耿单独带到一个山腰上的不知名的宾馆。在这里，杨忠耿不仅没得吃没得喝，他还被罚站罚蹲，两天一夜都不让他睡觉。到了第二天晚上，警察又把杨忠耿带到四楼，并把他吊靠起来。杨忠耿他只能脚尖点地。当杨忠耿终于被从吊靠中松开后，他看见一名警察拿着一根电棍走了过来。这根电棍约摸七八十公分长，有杯口粗细。这警察说，这根高压电棍有百万伏。电棍发出噼里啪啦的声响，有点吓人。杨忠耿知道这又是一种折磨他的方式，为的是让他放弃修炼。原来杨忠耿是一名法轮功学员。当电棍电到杨忠耿身上时，他感觉身体像是针扎似的疼，但不是一根针扎，是有许许多多针同时扎在身上，那种痛苦难以描述。警察在杨忠耿身上换着地方电，每次电流打到杨忠耿身上时，他感觉自己浑身的细胞每根神经都在疼痛，都同时被强大的电流在电击着。而他人虽然被电得好像快晕了，但身体所有的感官却依然灵敏地感受到被电击的疼痛，那么明明白白的，清清楚楚地感受到这些疼痛，会让人完全懂得了什么叫生不如死。警察一边电着杨忠耿，一边对着他吆喝着，他们有时用言语侮辱杨忠耿，有时又对他叫骂恐吓。杨忠耿不屈服，仍然坚持修炼，警察对他进行着各种威胁。在这种生不如死的长期电击折磨中，杨忠耿闻到了焦糊味儿，那是他的皮肤、毛发被电棍电糊了的味道。后来这名警察电累了，就由另一名警察接手继续电着杨忠耿。当电棍电到杨忠耿的脑门时，那种滋味更令他难受。要知道，用电棍电击人的头是可能危及人的生命的。那个时候杨忠耿的大脑就像抽筋似的，一种抽搐的感觉，而电击造成大脑的抽筋与疼痛更是直接消磨了杨忠耿的意识。这时杨忠耿已经是全身冒汗，意识逐渐模糊，他的大脑不太能运作，他想不起来什么。警察在身旁对自己的种种叫嚣，杨忠耿已经是听而不闻。几名警察轮流电着杨忠耿，把他全身电了个遍。被吊靠着的杨忠耿感觉自己一直冒着烟火味和胡椒味，非常难受痛苦。渐渐的，杨忠耿被折磨的脑袋一片空白，完全不能运作了。他唯一剩下的一个意识就是法轮大法好。杨忠耿紧紧地抱住了这唯一的一个意念。 杨忠耿以莫大的承受力坚强地承受着这样的酷刑折磨，他坚持着不放弃修炼法轮大法。到凌晨时，这几名警察打累了困了都走了，但不一会儿又来了一个人，这人拿起高压电棍专门往杨忠耿的头上电，从整个脸开始往后电。在杨忠耿极端难受的难忍中，那人却非常突然的，好像自己触了电似的，突兀的丢下手中的高压电棍跑了。没有电棍电击的痛苦，杨忠耿的意识清晰了些，他意识到了这些警察企图害死他。这时屋里只剩下杨忠耿一人，他脸色惨白，嘴唇发青，模样着实吓人。杨忠耿费尽力气走到窗口，他想要活命就必须逃离这里，于是杨忠耿爬出四楼的窗口往下逃。此时杨忠耿身上到处都被电棍电糊了，逃到地面上的他却顾不得身上有多大的伤势，更顾不上给伤口止血，在凌晨的夜色中他摸黑逃离。然而警察很快就发现杨忠耿跳窗逃走，警察随即拿着设备对杨忠耿进行大搜捕。而逃难中的杨忠耿看见了一个柴垛，他赶紧躲进这个柴火垛里。很快的，有警察往柴垛这边走来，杨忠耿屏住呼吸全力保持镇定。在夜色的掩护下，果然警察没有察觉地走了过去，他们没有发现杨忠耿。而此时杨忠耿身上的伤口却一直往下淌血，但杨忠耿依然不能给自己止血，他不敢稍有动静。没多久又有警察往柴垛这边走近，这一次警察依然没有发现杨忠耿，又走开了。然而随着时间分秒的过去，杨忠耿的伤口流血不止，他已经失血过多。年轻的杨忠耿此时意识又开始有点模糊，他已经连续几日接连经受不同的酷刑折磨了。然而这时却又有警察走向柴垛，警察手中仪器发出的滴滴声仿佛一下子惊醒了杨忠耿，虚弱的杨忠耿紧张了起来，他顿时心跳加速，却因此被警察的仪器给侦测到了。杨忠耿被发现了，他被带回了四楼。到了四楼，警察没有理会杨忠耿的伤，只是拿了一张写有跳楼与警察无关的文书让杨忠耿签字。警察跟杨忠耿说签完了就放他回家。杨忠耿签过名后，一名叫于书建的警察又对杨忠耿说，明天就放你回家了，但你一身血怎么见你家里人？你快去把血迹洗干净，不要让你家里人看见难过。杨忠耿心里着实不愿让家人为自己担心难过。听了这话后，杨忠耿用一桶又一桶的水一遍又一遍地清洗自己。为了不让家人担心，杨忠耿不记得自己用了多少桶水才把血迹清洗得差不多。然而这时杨忠耿却听见那位叫于书建的警察在外边对另外一个人说，他一身血，看守所都不敢收他。杨忠耿这才知道自己被骗了，烟台看守所根本没打算放他，只是想把他转送到其他看守所去。隔天杨忠耿被带回烟台看守所，被关进看守所的杨忠耿躺在地上，他不吃也不喝。到了第八天，杨忠耿被拉出去进行野蛮灌食，几个犯人摁住他， 用一根胶皮管强行插入他的鼻孔里进行迫害性的灌食。杨忠耿的鼻孔、嗓门被插得鲜血淋漓，剧痛无比。后来杨忠耿又被注射不明药物，他的意识模糊，思维也越来越不清晰，杨忠耿变得精神恍惚。更后来，杨忠耿被转送到浙江瑞安市看守所。杨忠耿是浙江瑞安市马屿镇籍人，他从小就酷爱武术。如果到村里打听杨忠耿的为人，村里都会说杨忠耿是个好青年，因为他不仅肯吃苦，更是乐于助人。杨忠耿看见穷苦的人，就会拿出身上带的钱给人家，如果遇到要饭的也很大方，身上没零钱，他10元20元都给。杨忠耿有个弟弟杨忠省，两人差3岁，兄弟俩气味相投。杨忠耿是当地知名的气功爱好者。1995年，杨忠耿才20岁，他开始修炼法轮功。后来弟弟杨忠省也跟哥哥一起修炼，他们按照真善忍要求自己，因此兄弟俩都成为村民口中的好青年。在2000年12月时，杨忠耿拿着高音喇叭在山东乳山市跟民众讲，江泽民等人因为记恨修炼法轮功的人数众多，对有1亿人民如此尊敬法轮功师父而嫉妒不已。就在江泽民个人强烈的妒忌心驱使下，利用他手中掌握的权力，发起了对法轮功的镇压，制造了各种污蔑与造假的宣传。杨忠耿对民众说，应该立即停止这场对法轮功的迫害。就因为这事儿，杨忠耿遭到上海、烟台、乳山警察的绑架。在瑞安看守所，意识模糊、精神恍惚的杨忠耿写下了不练功保证，之后他被判刑3年，缓刑5年执行。回到家里的杨忠耿摆脱了不明药物的控制，杨忠耿依然继续修炼法轮功。2008年，杨忠耿还因为讲法轮功真相，被三门峡灵宝市的610办公室列为网上通缉人物，杨忠耿的照片被打印出来四处发放。在2013年6月28号，杨忠耿的妈妈收到通知，他与家人赶到三门峡灵宝市。到了灵宝，忠耿妈妈他们见到的是杨忠耿的尸体。原来杨忠耿在4天前被警察抓了，然而竟然就在这短短的4天时间内，一个爱好武术、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就被活活打死了。忠耿妈妈看见杨忠耿的尸体上遍体是伤，忠耿的一只脚黑青，他穿着裤头盖着单子， 凶手下手极其残忍。中耿妈妈看到儿子被迫害的惨状，精神受到极大刺激，悲伤惊吓过度的中耿妈妈昏了过去。而当中耿妈妈醒来后，她却失去了说话的能力。是悲伤，是愤怒。听众朋友，我们无法得知中耿妈妈的感受，也许中耿妈妈的失语症是因为迫害太过于残酷，以至于她无法分清自己的感受，于是中耿妈妈就被这种漫天漫地复杂的情绪给封锁住了，她无力面对自己的感受，也无人可以诉说。又或许有些悲伤过于沉重，像是埋藏在海底的深处，因为太深沉，所以说不出口，所有能说的想说的话只能卡在喉咙，开不了口，发不了声，哀哀无声。不会说话了的中耿妈妈让我们知道了，人活于世，伤可以这么深，痛可以这么沉，而中耿妈妈这种无声的脆弱却更是令人心碎。中耿妈妈自那天之后，她很长一段日子都不会说话。又过了三年，4月14号，中耿妈妈家里来了几名警察，他们说中耿的弟弟中省被抓了，但是弟弟中省却绝食，不吃不喝。警察让中耿爸妈拍个录像，劝弟弟中省吃饭。中耿妈妈一听，她扑通就跪了下来。中耿妈妈对警察哀求地说道，我大儿子已经死了，求你们给我这个小儿子留条活命啊。10天后，24号下午，中省的姐姐不放心，她打电话给国保大队警察问，中省到底是生是死？警察告诉中省姐姐说，是活的。有没有骗我？没有骗你，生命保证。但是在国保大队生命保证的3天后，就是27号，看守所的警察却给了中省爸爸另外一个答案。看守所的警察在电话中说，中省在4月21号，也就是6天前，他就抢救无效死亡了。当家属亲人在5月4号赶到郑州时，在殡仪馆里看到弟弟中省的遗体穿着整齐，中省爸爸把遗体的衣服脱下来检查身体，发现中省的头顶部位是肿的，他七孔出血，耳朵鼻子用棉花塞住才不致流出血来，而中省前面4颗牙齿是假的。因为遗体已经冰冻的原因，中省爸爸无法打开中省的整个口腔，只能看到前面4颗牙齿是假的，是他们装上去的。中省爸爸又看见中省肚子上有好几个小黑点，中省双手的指甲乌青，而中省下身生殖器龟头已经被烧焦了。看着这样的遗体，任谁都会明白中省生前是遭受了酷刑， 但是在场所有的家属，没人知道钟声遭受的是怎样残酷的、令人发指的折磨。就在钟声爸爸检查弟弟钟声的遗体时，钟声遗体的手指上突然流出鲜血来。钟声爸爸惊讶不已，他用自己微微抖动的手指头蘸了一下钟声的鲜血，拿到一个个警察面前让他们看。钟声爸爸对着警察说：“我儿子尸体冷冻了十来天，现在手指上还流出鲜血来，说明血是有灵性的，知道亲人来了。我儿子死得很惨，你们干的坏事，你们都会遭报应的。”钟声爸爸说话时，在场的警察吓得连连后退，没人敢开口说出一句话来。在看过钟声遗体没几天后，钟声爸爸就病倒了，住进医院里了。听众朋友，钟耿从小就酷爱武术，如果到村里打听钟耿的为人，村里都会说他是个好青年，因为他不仅肯吃苦，更乐于助人。如果没有迫害法轮功的事情发生，钟耿妈妈至今还会看到钟耿、钟绳两兄弟每天练着功，然后看见他们热心慷慨地帮助穷苦的人，把自己身上的钱掏出来给要饭的，他们的家庭会和睦而美满。如果这场对法轮功的镇压不曾发生的话，这对以真善忍要求自己的兄弟俩会为邻里做出许多贡献。如果这一场对法轮功的迫害不曾发生的话，
最后在天音静月时段里，请欣赏歌曲《登归途》。
悠悠万事兴，寻他千百度，愿这登归途发光三迷雾，会这心自常住，数十红流星，放尽天地数。悠悠万事兴，寻他千百度，愿这登归途发光三迷雾，这心自清，苦中乐常住。数十红流星，放尽天地数。
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再次祝您周末快乐，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